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好像在舞台上表演？
你说现在在舞台上表演吗？
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
有观众啊。
对，有。
有听众，但是没有观众。
对，我们对面就有一个。
也算是啦。
对，他在那个录音间，他在帮我们操控机器，他好像是一个观众。嗯、但是大部分都是听众啊。
明白。我猜一下，你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人生就像一部戏，还是说人生就像舞台呢？
哎呦，这个话是一个大文学家讲的。
谁呀、啊？谁讲的？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
他说：“人生如舞台。”
怎么说法？
就是我们的人生呢，真是一个舞台。你出生下来呢，就是在一个舞台的地方。
嗯。
我们面对，比如说你的工作啊，你的生活呀、啊，其实就是在舞台上。那么有的时候呢，其实要有台后。这个台后呢，就是需要有朋友啊，需要对后台在那个后台的当中呢，有这个家庭啊，有这个自己的人生啊。那当然你在那个社会上，比如说你要做事啊，你要做生意啊，那就是一个舞台。
嗯，明白，同意了。一个人呢，刚刚天成老师也说了，出生直到最后一天我们死亡，如同呢你登上台拍戏也好，唱歌也好，但是终究这出戏呢还是有一天会结束的。
嗯，
卸下你的戏服下到台下的时候呢，诶，这个就有点像歌手或者明星他们开演唱会，大家都经常喜欢讲一句话，什么安哥安哥，
嗯
,encore encore, 但人生真的有那么多 encore 吗？还是不行的。
嗯，
你知道那种演唱会的场地如果超时的话会怎样的？
要罚款的。
要罚款的。所以顶多就是 encore 大概半个小时，你都不能死都不肯赖在那里不走的吧。
对啊，但是呢我发现呢，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是一个儿戏。
嗯，那当然啦。
而是一个认真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工作也好，或者是你读书也好，那你要认真的做，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是、
没错。
这个就是在众人的面前你所做的。
而且我们人生经历的或者一些遭遇的事情，有的时候比电影里的剧本还要精彩的。
嗯。
那到底是谁编的，谁是幕后的编剧呢？
哎呀，其实我觉得电影呢，其实多多少少都是从生活上来的，那反映了我们的生活，当然它有一些夸张。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谁在演呢？每一个人都在演的。
那谁在编呢？编剧是谁呢？
哎，那当然就是那个真正的自己表演的那个人，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又是演员。
嗯，我倒是这样看法，我觉得呢，上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编剧，
嗯，
还有大导演。当然，天成老师，你在家里是担任一个丈夫，是担任一个爸爸；你在单位上，你是担任某些人的老师，甚至是苏小燕的老师，我的同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导演只有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会互相的去说，你这个角色做的不太好，你做的不太合理，你还有很多改善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最终的做主的还是大导演，大导演才有资格去评论你这个角色做的好还是不好。
嗯，的确，那你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真正的那个导演呢，他在背后来掌管，他也在背后呢来去让整个这个剧呢有一个剧情啊。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呢，我们好像我们是自己做主，但实际上呢，真正的那个整个的一台戏呢，背后是有导演的，就是我们的主。
嗯，那当然在前台的明星他们也要回到后台的。前台呢，可能我们戴着面具，我们化好妆，我们穿着很漂亮的衣服，但是回到后台仍然需要有一个心灵的休息地。
嗯，
你不能再永远的端起架子的。
对，这个心灵休息地呢，就好像你回到家里面，或者是你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呢，你都是一个另外的一种情况，你不能总是好像台上一样。嗯，那么这个 下了台以后呢，其实就是一个舞台后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你的家庭的生活。
嗯，这个后台朋友呢，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后台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能够让你完完全全的把真面目显露出的，不需要伪装，整个状态就是很轻松很放松的感觉。面对他们，有可能是你的知己，有可能是你最亲密的爱人，有可能是你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你这个人生的表现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来听一听我们作为一个舞台上的人如何的面对我们的人生，也面对我们那个大导演，我们是应该怎么样去表演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圣人小传这一段时间讲的是宰凯利亚的故事。宰凯利亚见过金灯台的异象之后，主又让他看见另外的异象，那就是会飞的书卷。亲爱的多斯提，您见过会飞的书卷吗？究竟这是意象当中有什么意义呢？在《讨拉特·撒迦利亚书》5:3-4，圣经这样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何止我名起假誓的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虽然只是短短两节经文，但是已经把这个意象的意义显明。书卷在这里是指主的律法，而书卷上面写的是律法的咒诅，一面是针对偷窃的人，另一面是针对起假誓的人。书卷会飞，象征主的咒诅要临到不守诫命的人。马云曾经说过，主和犹太人同在，圣殿虽然被灭了，但是却要在主的帮助之下重建起来。主即使这样接近犹太人的百姓，实在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主已经预备要保护他的百姓，帮助他们抵挡仇敌，那么主必定先要除灭那些在他子民当中违反律法的人。犹太人是被掳归回的一群，他们的社区刚刚再建立起来，在他们当中有偷窃、起假誓这两方面的问题。偷窃是在待人方面出了问题，至于起假誓的，就是在对主的方面出了问题。在犹太人的社会里，他们待人的态度并不真诚，他们采取虚伪、互相欺骗的方法和别人相处，一有机会就占别人的便宜。对待主的方面，他们不单违背与主所立的约，更是胡乱起誓。犹太人在罪恶充斥当中生活，又怎能够亲近主呢？虽然主愿意与他们同在，但犯罪的人是不能接近主的，因为主是至圣的，绝不允许他的百姓活在罪恶当中。于是主让宰凯利亚看见这个飞行书卷的异象，向他显明主的要求，然后借着圣人的口提醒犹太人，违反律法的后果必定会受咒诅。多位的多斯提朋友啊，我们的主是不容许人犯罪的。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一位主，就能够和谐的生活了。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人都不认识主， 以致他们都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他们的私欲生活。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公平，人为着自己的利益不断和别人产生冲突，甚至世界上的战争也因此而产生。但是信了主的人，因为他们都晓得主不喜欢罪恶，主是公义的，是公平的，于是他们尽量按照主的要求来生活。当人能够这样生活的时候，世界就有和谐了。朋友啊，您希望有这样的生活状况吗？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荣耀君王》，就告诉我们人生的真正的大导演呢，或者是一个编剧呢，就是我们在后面的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真正的后面的导演。
嗯，是的。回应一下刚刚的环节，《圣人小传》呢又讲到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很特别，飞行的书卷 我无法完完全全的幻想到那个画面，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在场的话一定会感到很震撼，应该会觉得上主是要很重要的启示要让人知道的。
就告诉我们人呢其实是活在罪中啊，人犯罪以至于我们受到这个审判，真正那个大导演就是主啊，他将那个审判临到我们这些罪人。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作为一个舞台上的一个人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人生表现出来。
是的，
在主的面前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确都是罪人。
没错，是的，刚刚讲的飞行中的书卷呢，它是呈现一种开放的情况，一种倾向的。以前的书卷呢不像现在一样用纸做的，我们不能一页一页的掀，以前呢是用皮子或者草纸用轴卷起来的。那用轴卷起来怎么样去打开呢，就有一种很明显是公开的意思，摊开的大纸到处飞翔，让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代表不是某个群体的人才能够知道这个启示，是全人类都应该要知道，很公开性的，就是希望呢告诉那些人，如果你不遵守律法的话，你不遵守上主的诫命呢，你就一定会受到一些的咒诅或者一些的惩罚会临到你身上的。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就是我们世人呢因着我们所说所做的违背了主的命令，比如说我们的自私啊、骄傲啊、仇恨啊、嫉妒啊，这些呢都在主的面前我们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主呢就将审判临到我们。我们呢能够在地上唯一的得到的呢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最终的审判，我们跟我们的主分开，同时呢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生老病死啊，这些都是因着我们的罪带来的结果。
是的，就像以色列人，其实多多少少我们现代的信徒呢跟他们很相似的，总是不太愿意脱去污秽的衣服，总是不愿意听到真理的大道理，你是明白的，圣灵的提醒你是听到的，但人呢总是比较自大自我的，会选择性去听好听的教导我就听，不好听的刺耳的我就不听，我就拒绝，我就拒绝接受某些的批评甚至是教导。
所以呢我们通过天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人呢都亏欠了主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那我们在地上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呢，我们世上的人呢都是这样，我们行的都是恶，所讲的都是恶，所以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无法站立的。
对，
那刚才讲到我们这个人生的舞台啊，这个舞台呢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需要离开这个舞台，我们退到后面。那无论我们回到家里面或者是我们个人的这个相处的时候呢，其实你发现呢这个后台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后台是心灵的休息地，那有朋友的互相的交流啊，鼓励啊，有家庭的支持啊，那我们个人也需要有一个心灵的调整啊，这个都是我们后面我们需要做的。
其实呢后台朋友跟罪也是有点关联的，每一个人都会犯罪，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坏习惯。就拿我爸爸来讲，他已经抽烟抽了大概20多年的，他现在已经戒烟了，因为身体的情况让他不得不戒烟。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他的家人是看见他那种的纠结，他那种的灰心，因为会自怨自艾，会内疚，为什么我一直都戒不了烟，偷偷抽烟。所以这个时候呢，后台朋友或者家人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跟他一起去同行这条路的。一个人去戒掉那些坏习惯是很孤单而且非常的困难，如果没有身边那些同行人或者后台朋友一起去鼓励你的话，这条路应该很难走的。
有的时候呢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是很挣扎，内心呢是很内疚的，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摆脱，就像你刚才讲的你爸爸的这种情况，那我们需要有周围的人的帮助，特别是家人跟他一起来去面对，一起来去跟他一起来走这条路。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我们共同来去走这条路 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的一个过程。
是的，感谢上主，让我们不是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去活下去。我们出生就来到一个群体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拥有家人。虽然很多人说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没得选择，但是就是因为没得选择，你才会懂得怎么样去包容，怎么去彼此的迁就。那今天呢，信仰人生金钥匙这个环节呢，也会讲到家庭，家庭你的成员，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就是你人生很好的一个后台。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家庭，人生的后台。古今中外有许多的词句，既发人省思，又让人拍案叫绝。天经里有句名言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也有人形容，事业是人生的舞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相信，无论是谁，每个人都希望能在台上成功地演绎好自己的角色。我常喜欢和人分享，如果人生如戏，那么当我们粉墨登场的同时，家庭就是你我人生这出戏的后台了。人生如戏，但人们不可能永远保持着光鲜亮丽，因为人非圣贤，人总会有低潮、难过、挫折的时候，这时家庭就很重要了。怎么说呢？第一，美满的家庭允许和安慰你我的不完美。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钢琴家在台上失态地弹错了好几个音，或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背错了台词，他该怎么办呢？不太可能会有人选择在舞台上嚎啕大哭，一定会回到后台之后才落泪。这时，后台有没有人能安慰他的情绪，让他能擦干眼泪，再次站出来面对挑战，将是他接下来的演出能否成功的关键。舞台上的表现难免有失误，一个温暖的后台是亮丽演出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家庭的功能就是成为温暖的后台。第二，美满的家庭是我们良好的提醒。一个人要上台前，在后台一定得有人先帮他看看，领结是否歪了，扣子扣错了吗，东西拿错了吗，裤子拉链拉了没。如果没人提醒，等到出场时才被观众看笑话，那就不好了。曾认识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作风让许多团体成员私下频频摇头，许多人当面向他谏言。然而爱面子的他，面对来自众人的建议，觉得极为尴尬，下不了台。他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而他的种种问题也就这么继续暴露在大家面前。一位长辈忧心地这样说，他的问题若由外人来讲，场面就尴尬了，该由他的家人私下去跟他讲了。可不是吗？人生如戏，后台的功用就该是这样。不要让一个演出者等到上台了才闹出笑话，才发现领结是歪的，或裤子拉链没拉上。 如果把事业比作人生的舞台，那么家庭就是人生的后台。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当我们遭遇挫折时，可以得着安慰，整理情绪，重拾力量再出场。也需要有一个地方，能有人帮我们注意我们出场的仪容。人在职场上常常会被挑剔要有完美的表现，但是家庭通常不会这样要求我们。一个健康的家庭允许我们的不完美，安慰我们，甚至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出场时能有更好的表现。如果你已经成家了，请用心经营你的后台，让它成为你的帮助，这将是你人生成功的重要前提。而如果你还没有成家，请慎重选择你未来的后台人员，让你未来的家庭能成为你生命中的祝福。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有办法把家庭治理好的人，一旦国家有难，也必能成为有作为的人。索福克勒斯。
人生的舞台，那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如何的表演，我们退下来在舞台后面怎么样去做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最后呢，以一节经文呢来做彼此的勉励，引之了哥林多一书4:9。
我想真主是把我们做使者的列在最后，好像定了死刑的人，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界观看，就是给天仙和人类观看。
我们都是罪人，但是靠着我们的主，我们改变，好像哥林多一书的作者鲍鲁斯，他在人生当中经历着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所以他说，我是在幕后的最后的时刻，但是呢，他成为一台戏给世人观看，是给谁看呢？给天仙还有人类观看。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在人生当中，我们都是能够经历主这个大导演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也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见证。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